刚才讲到那个四十二章经新书里面，第二十一章号名无一，要说明那个号名无一而引证传单录的这个问题，认为是道元是托拱辰所著的传单录而进京贡献来领奖得到名，这个不是事实，这是由最低的限度是有疑问的，是有疑问的，因为在所有的禅宗的历史，所有的书的记载里面呢，跟道元同时，并没有叫做拱辰其人，没有叫做拱辰这个人，而但是在禅宗语录里面，并不是没有这种人，是有。但是距离很久，他是金山谭隐的弟子，那么金山谭隐去世的时候就是西晋1060年，那么距离这个景德年间啊是相差56年，那么谭隐去世的时候72岁啊，那么在1004年的景德元年呢，那也不过他只有16岁，拱辰是谭隐的弟子啊，既然是谭隐的弟子嘛，他最起码他要比他的师父小啊，总的小几岁，就是同岁来说，也不过是15、16岁，不可能在15、16岁的时候啊就能够写了这么一部大书而来送到这个帝京去啊，要去奉上这个。给皇帝看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所以啊如果是指的这个谭隐的这个弟子的拱辰来说，绝对是不可能的，那是相差很远的时间，因为相差50几年了那么拱辰呢应当是个道元后辈又后辈的人，相差很远，不可能说是道元去偷拱辰的稿子来贡献。那么当时写书的人对这个问题啊，他就是没有历史的眼光，没有用历史的眼光去看看。所以我从前曾写了一篇文字，就是说从前有个乡下人看戏啊，看外台戏，他不懂历史，他只知道这是红脸的就是关公，脸红的就是关公他没有想到在历史上还有其他也是有红脸的据说东汉初期刘秀汉光武的大将里面，吴汉也是红脸，那么这个外台戏的这个演戏啊，有这么一则戏叫做吴汉杀妻，吴汉呢杀他的太太的这个故事。可是这个看戏的人呢，他不懂啊他又看外台戏看回来了那么人家就问他说你今天去看是看的什么节目啊，演的什么啊，他说我去看到关公杀太太他看到关公啊杀他的太太你这个胡说八道啊，关公拿阵杀过太太啊，哪有这个事情啊你看的可能我听说是汉光武的事情嘛，那是吴汉杀妻的，那不同时代，一个东汉一个三国，怎么可以这样说呢？他说不同时代没关系啊，他不会过来吗？闹了这么一个大笑话，从东汉190几年前过来，来到三国时代变成关公杀太太，闹成这么一个笑话。不懂历史啊，往往会闹成这个笑话。所以我们看我们中国的古书，有些地方理论上很好，写得相当好，真是圆融无碍，无碍圆融。写得很好，可是到了这个历史问题啊，有的时候他就要出这个关公杀太太的问题出来了只要你不注意到啊，就会发生这个情形。那么这就变成了道元从这个60年前就来偷偷60年后的拱辰的稿子，哪有这个事情？不可能说是60年前的人来到这个60年后偷60年后人的稿子去进京去领奖 啊，这就是因为他对历史没有去下功夫，没有去查证，最起码没有查证啊。我当时啊看到这里，我就觉得这个很奇怪，我马上自己想办法去查啊，因为我书很多啊，各方面所有资料去查，花了好几天的功夫啊。那么多方面查证呢，都这个完全证明它不是事实，绝对不可能说是道元去偷拱辰的稿子，绝对没有这个事情啊。所以这种根本是还不是确定的事情，就把它写出来引证，当作浩明无依的证明啊，这实在是有点不妥当，是很不妥当，而且证入人罪。把这个道元如果他没有罪，你硬性证他有偷盗的罪，那变成傍身的罪过啊。纵然是事实，也是说四种过，两种都有过。事实你把它拿出来做证明也是有过啊，如果不是事实，那你拿来当作证明，那罪过更大，是傍身，毁谤申报的罪过。那么因此之故啊，写书像这类要特别小心。古人啊，那么像这个居于圣一居士，他是几十年前民国初年的人呢、亲近这个地贤老法师，他是很细心的，应当他是很细心的，可能啊他一时忽略不小心把这一段故事就搬出来了。不过我发现他这本书里面其他也还有一点点小问题存在，好像他很喜欢呐、找出家人的毛病。我看出，也许是我也有点主观比较重一点吧，因为我是出家人，也许他是喜欢找出家人的毛病。那么，因为他是居士啊，而且这个出家人在当时实在这个民国初年、清朝末这一段时间的出家人，有很多地方叫人瞧不起是事实了，但是也不能这样子公开写书了。那么他好像是对出家人总是有些比较喜欢引证这个出家人的毛病来做证据啊。我后边又有一段了，但是这个无关紧要，我们提出来当做研究吧啊。第188页。到189页，就在第189页的第二行啊，他说明朝啊，这个就是王阳明的时代，明朝有一个禅和子啊，那么出家求道，哦，他听到禅宗不离文字啊，教外别传，就是横下功夫啊，那么去打坐参禅了啊，那么修无心定。他说有一天，这个文字太长，不要说太多，你自己看好了。有一天呢，王阳明游山就看到这个禅和子在那打坐啊，就说你入这个无心定啊有什么用啊，呵斥他啊。他就说我在这里如何如何用功啊，我都已经得到什么境界了啊，表示他的熟胜处。那么这个王阳明呢就笑他了，他说你不必说了啊，你如果是真入禅定啊，我问你有没有松心啊，你父母还在吗？他说我有一个母亲啊，已经70岁呀、我日夜就下功夫修行啊，希望赶快开悟嘛，衣锦返乡啊，所以我想到这里我更加用功了啊。那么王阳明就说啊，你这样子虽然是好像是万念俱寂啊，可是实际上你日夜都在念你的母亲，你都在念你的妈妈，只是想要回乡去啊。那你外面看起来好像入定，实际上啊你内心只是在念你的母亲而已，我看你呀、还不如赶快回去看你母亲好了啊，去云水行脚好了。那么这个出家人一听到这个话就向他礼谢了，真谢了，那么匆匆就反俗了。这个俗字应当是错，不是反俗，如果说反俗很容易使人误会啊，以为是不出家了反俗了，这个俗字应当是乡还乡啊。我认为他这个字应当是错，不是啊、不是反俗，不是还乡。应当是还乡，应当是他虽然是在用功啊，但是他一直念他的母亲，他老是想着他母亲，他因为老是想着他母亲啊，实际上他这样怎么能够成就呢啊。那么 这个王阳明就劝他说，那你不如赶快回去家里看你母亲好了啊。那么因此他就听到这个有道理啊，就匆匆就回去了，应当是匆匆还乡，不是还俗，把那个俗字改过来啊。这本书就送给各位了，送给各位啊，你们带回去看，如果以前已经请过了，你回去把自己那一本呢把它改过来。这个反俗必定不是反俗，如果写作反俗的话会使人误会啊，因为他不出家了反俗了，不是这个意思，他必定是还乡，匆匆回到自己故乡去，匆匆回到自己故乡去啊，看看他的母亲去了。这个故事是不是事实我们不得而知，但这里啊，王阳明是不信佛的，是理学家，儒家的理学家啊。王阳明他对佛法是有研究，但是他并不信佛啊。在他的王阳明的学说里面，我们随时都可以找到有很多他对佛法的批评的地方很多。那么这个故事纵然有事实，以这个故事引证出来，也会使人觉得这个出家人呢，好像都有很多地方缺点，也觉得并不理想。所以像这一类的文字啊，那么在这个解释解说的时候还是得注意一点，小心一点，这类的东西最好尽量少搬进去啊，不要使人呢看了这些东西觉得对于出家人升起一种的这个不好的观念啊，甚至轻视的想法，这个都是对于佛法呀没有好处的。那么这是比较小的小问题了，不是什么大问题，不过其他也还有小小的地方啊，不过那个不甚要紧，不必再提了。那么把这一段故事说出来之后，关于这个拱辰与道元的故事说清楚了，那么各位看到这里就知道这个不是事实，你就不会啊把这个事情看作事实，或者是升起怀疑，甚至对这个道元升起这个轻视之心，这都是罪过的啊。所以我们应当要知道，要写书要写作不是有容易的。